大家好，欢迎参加东兴证券电子行业2026半年度策略。2026年下半场 AI 硬件的跃迁与突围，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本次会议仅面向受邀的东兴证券研究所的白名单客户，会议中嘉宾的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具体证券在具体价位、具体时点、具体市场表现的判断或投资建议。研究人员的发言内容仅代表当日的判断，具体请参见完整版的研究报告，依照监管要求和保密原则。任何机构或个人严禁对本次会议内容录音、制作纪要、转发、转载、传播、复制、编辑、修改等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
好的，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东兴电子的分析师李克荣，然后我给大家更新一下我们最近写的一个半年度策略的一个报告，然后标题我们起到了2026年下半场的一个 AI 硬件的跃迁与突围。首先我们回顾2026年年初至今，整个这个电子行业指数呢也上涨了60%左右，沪深300指数上涨了接近5%左右，创业板上涨了接近30%左右。那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从年初到现在开始，2026年年初全球整个大模型 AI 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一个爆发，然后全球科技巨头的 AI CapEx 持续高增，直接拉动了整个这个上游算力硬件设施的一个需求和资本开支的一个强度，所有的这个相关的环节啊进入了业绩增长的这个高兑现期。从2026的一季度起呢，整个全球半导体整个及供应链的这个迎来了整个结构性涨价潮，包括 AI 算力相关的晶圆代工，包括先进封测高端芯片以及高端 PCB 和被动元器件等这些核心环节呢，都出现了一定的这个供需取紧的一个趋势，然后导致他们整个行业迎来了一个价格向上。同时呢，包括上游原材料，比如说这个电子部啊，包括铜箔啊，他们整个刚性供给呢也进一步强化了整个成本传导这个逻辑除此以外呢，我们也知道整个华为呢提出了这个超定律主张以这个时间微缩代替几何微缩指导这个产业发展的一个新原则所以导致了整个电子行业也是从年初的至今呢涨得也比较好。然后在整个所有板块里呢，我们电子行业这个涨幅呢也是居前的，排名第二，第一是通信。从2026年 Q1 整个基金持仓来看呢，其实大家排名前十的公司有比如说寒武纪、海光信息、中威、蓝启、中兴、东山精密、北方华创、立讯、拓金、兆易其实从 Q1 整个电子板块基金持仓来看呢，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出来，就是机构呢是在整个 AI 基础设施开发维持高强度的背景下呢，他们对整个 AI 算力算力国产链国产化的一个集中压注吧。所以整体来看呢，我们就说展望经历过上半年整个这个2026一季度起呢，整个半导体迎来这个全球产业链的一个结构性涨价潮。那我们展望未来呢，就说下半年开始我们看好大概三个新方向，一个就是 MLCC， 一个是液冷，一个是玻璃基板首先 MLCC 最近我们也能看到整个行业呢也是迎来了近十年最强劲的一个价格的上行周期，然后本轮整个涨价呢也是由这个 AI 算力和包括汽车电子双引擎驱动，还是不同于以往的整个由消费电子主导的一个周期的呈现整个高端产品紧缺涨价，然后周期基本平稳的一个两极分化的格局。首先 MLCC 呢，它本来就是整个多层陶瓷电容器，它是整个电子电路中呢承载这个电荷存储的一个片式电容元件，然后它能通过这个存储电容呢能够稳定的给包括半导体比如说 CPU GPU 这些有源器件保障他们对整个瞬时电力需求的一个及时响应所以说它目前也是被称作一个叫做电子工业大米。然后 MLCC 它整个技术的壁垒还是存在于一个就是材料技术方面，一个就是就是制造这个技术方面。 MLCC 成本呢它主要是在这个陶瓷粉体大概占30%-40%，然后包括内外电极金属大概20%-30%，然后陶瓷介质的选择比如说有一些氧化钙二氧化锆包括碳酸钡这些的一些材料。那我们回看整个 MLCC 的一个 竞争格局呢？首先，全球 MLCC 呢，目前来看可以分成三个梯队。首先就是日系龙头，比如说春田啊、太阳右舰啊，包括 TDK 啊，他们主要布局的核心领域的，比如说就包括服务器啊、算力硬件、高端医疗、航空航天和汽车电子。他们大概比如说春田在2025年的占30%，三星电机接近22%，太阳右舰接近11%。就是从2025年全球 MLCC 前五大厂商的份额来看，他们合计份额高达70%多。也是具有较高的整个技术壁垒和规模壁垒的。然后第二梯队的就是一些韩系和台系的头部厂商，我刚才提到的，比如三星电机啊，包括国巨呀、他们其实大部分也是聚焦在一些汽车电子、工业控制、中高端消费的这些领域。可能目前我们国内的一个情况就是还是属于第三梯队，就是我们陆系厂商，就是比如说大陆的一些风华高科呀、三环集团呀，他们大概在一些消费电子啊、家电啊、照明，包括一些工业控制，都是有一些布局的。我们大概处于一个就是说，对于高端只是持续突破国产期待的一个区间吧。然后其实你根据 MLCC 应用的领域呢，我们就可以看它下游这个应用领域来分，大致可以分为比如说这个消费电子和工业控制用的 MLCC， 然后包括还有汽车呀，包括 AI 服务器这些的。我们这一轮涨价呢，其实主要还是由于这个包括 AI 包括汽车这些高容值高耐压高可靠性的这种高端 MLCC 的涨价所以其实整体来看呢也是有一定分化的。我们来回顾一下，就是过去我们就说刚开始一开始我提到就是说这个 MLCC 涨价呢是过去十年里比较强劲的一轮嘛。那过去其实从2016到2021吧，也是有两轮涨价。第一轮就是在2016到2018年这个区间里，2016年年末呢，整个春田啊，包括 TDK、太阳右舰这些日系的龙头厂商呢，他们把自己的一些产那进行了一些战略的缩减。他们缩减了一些他们这个中低端通用的 MLCC 产能，然后叠加当时整个智能手机需求的增长呢，把这个消耗掉了一部分库存，所以在2017年一开始呢，他们就占据主导地位的这些日系厂商就进行了一个率先的起价，然后从2017年开始就开始这个全球持续性的一个涨价潮。大概到这个2018年的这个三季度到四季度末呢，整个市场这个在缺货的条件下，导致性这个下游的这个制造商呢有一个这个恐慌性的囤货这个库存水位最高的时候达到6个月，然后当时2018年三四季度的 MLCC 的这个价格也是处于一个相当于相对的历史高位吧，当时来看，然后从2018年的四季度到2019年的二季度呢，就进行一个库存的一个消化。包括提货的这个需求严重不足，导致整个价格是有所下跌的。到2019年年中呢，也基本就消化了之前大部分的库存。从2019年下半年开始，就又恢复到了一个整个供需平衡的一个阶段。然后从2021年呢，其实主要是我们当时有一个疫情，然后除此以外呢，就是当时中美贸易这块也是存在了一定的这个。就是这个关系的紧张嘛，当时也出现了一个小幅涨价的一个趋势，但到基本2021年的 QE 呢，基本就是也是达到了一个所有的原厂这个货期呢都是出现了大幅的延长，涨价的情况也是层出不穷。但是从2022年开始呢，其实整个 MLCC 行业呢进入到了一个我们可以理解成就是一个长期的 K 型结构。这个怎么理解，就是说高端领域的整个增量呢，它也是驱动了整个价格的上涨。首先就是刚才提到的 AI 是这轮导致 MLCC 涨价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AI 包括与汽车电子整个需求呢，也是重塑了整个 MLCC 一个需求结构，让整个行业的增长通道把整个行业增长通道也是重新支撑起来。然后从2020年 Q1 开始，整个全球 MLCC 呢需求量同比放大了18%。其中呢，其实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同比需求呢是增长接近45%，然后 AI 服务器呢同比接近增长了70%。所以整体来看呢，就是这种高技术高壁垒下的这种高端 MCC 它的缺口是放大的。然后比如说低端呢，它还是处于一个价格较为温和一个稳态的一个方式吧。所以总结从2016年底到2017、2018整个来看呢，它是一波范围最大，整个全品类都缺货无差别的一个涨价，主要就是因为当时春田 TDK 包括这些日本它削减了当时 MLCC 低端的一个产能。 然后导致当时这个存货投机的一个发生吧。然后到2021年，就是可能相较于2017到2018年，它就是相对温和的一轮涨价，主要是受整个疫情停工啊，包括物流的一些影响啊，然后包括一些国际形势的一个影响啊，它涨价还也是主要集中在这个高轮，比如说车规的一些产品上，也不是全品类的一个涨价，和2017到2018年比呢，啊，这个2026年就是说我们现在来看呢，它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景气周期。它这轮主要还是由 AI 算力引擎主要驱动，然后其次当然还有汽车电子这块啊，也是逐步摆脱了一部分之前过去以消费电子为主导的一个周期啊。整个高端的这个产品呢也是紧缺向上，通用产品还是保持相对稳定的，可能就是小幅上涨，但高端产线的这个产能利用率普遍也是大于90%的啊。然后我们就回到就是说刚这个 AI 时代是重塑整个 MLCC 这个需求的结构的啊，就是你可以，我们有一组数据可以来看啊，就是之前整个通用服务器里比如说用的 MLCC 的数量是2200个，可是目前在 AI 服务器里啊用的这个 MLCC 数量可能增长是通用服务器的13倍啊，直接就是高达28000个。然后其次呢就是说整个容量呢也是增长27倍。所以整体来看呢，就是说这一轮呢 AI 服务器是以指数级的这个拉升升高了整个对这个高端高容量 MLCC 的这个需求量的，然后而且随着整个内部的这个服务器内部的功率密度的一个增加呢，也会导致我们对整个高容量 MLCC 需求是快速增长的然后其实今年呢包括我们这个海外原厂呢，比如说春田和太阳药店都指出了，其实今年整个订单的增加呢主要就是来源这个 AI 服务器的一个需求增加，以及下游客户他们对这个采购担忧两方面的影响。然后三星电机今年给的指引就是说在人工智能这块服务器用的 MLCC 将会占据它40%的一个份额吧。然后所以说整体来看呢，在尤其是在这个 AI 这块的，他们可能今年给的指引在预计收入上可能同比增长能接近84%。然后我们看这个就是说MLCC 在整个单机柜里它的一个用量啊，我们知道这个英伟达它推出下一代这个Rubin 这个平台嘛，然后它在这个下一代AI 平台用的这个 MLCC 单机柜成本和 GB300 比呢也是成本上提升了182%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整个无论是从价值量上，从 H100 它的价值量大概是3000美元，然后到 GB200 可能是12000美元，然后在 Rubin 的话它可能有望提升到22000美元，然后到 Rubin Ultra 可能更有望达到这个4万美元啊。整体的用量呢也是有一个大幅提升的，所以可以看到我们整个一轮是从 AI 时代重塑了一个对于高端 MLCC 的一个需求的一个结构。然后在供给端呢，就是我们来看这个高端的产能，其实它的缺口是持续扩大的，所以才导致了我们整个价格的一个上涨。从2026年的第二季度开始呢，就是很明显，就是 AI 这块的需求是特别强的。当然，消费这块的需求还是需求不能说是还是处于一个平稳的一个分化的格局吧。从2月到4月呢，整个 MLCC 供应商的这个价动率也是持续的提升。AI 服务器整个的需求呢推动这个日韩厂商把部分的这个产能呢也是转向了这个高端的 MLCC 行业。这个 BB ratio， 这个 BB ratio 就是一个订单出货比，它就是衡量这个公司啊新增订单的情况，就相对于这个实际出货和销售情况的一个强弱。从三月来看呢，就是从0.89到四月到0.92，也是一个持续上升的。海外的几大龙头厂商呢，比如说春田啊、三星电机啊、包括太阳右电呀，他们整体这个 BB ratio 是持续高于一的。然后就是因为整个这个供需缺口的一个扩大，也是引发了整个这个连续这个涨价的一个情况啊。春田呢也是从4月1号开始就对这个 AI 服务器的这个 MLCC 涨价了15%到35%啊。随后这个太阳右电呢也是在5月对这个中金融啊，包括车用 MLCC 提价6%到13%。然后高端 MLCC 整个交期呢也是延长大概超过20周。所以整体来看呢，从4月日本 MLCC 平均出口价格也是同比增长了16%。 那我们就说，这既然这个供需上有缺口，那它的扩产周期肯定就很大一部分影响到了这个价格持续的一个周期嘛。这个其实可以我们对标存储来看。那整个扩产周期 MLC 扩产周期通常是需要18到24个月，然后供应这个交货周期大概目前已经延长到24周，大概是生产前的3倍吧。他们需要整个厂房的选址啊、建设啊、包括设备采购交期啊、包括安装调试啊，这都是一个扩产的刚性的环节。然后除此以外的，因为现在我们缺的都是高端的这种高容的产品嘛，所以高端的 MLCC 相较于中低容的产品，它需要更长的时间进行这个良率的爬坡和客户的验证。就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 AI 级的这种高端 MLCC， 它的认证周期大概是12到18个月，而且它的爬坡呢，它是更需要耐心的。所以目前来看呢，就刚才提到的几大这个原厂嘛。所以这一轮周期就是目前来看，就是涨价还是完全是由 AI 驱动的，它和之前的16到17年还是有所不同的。AI 它整个客户的采购周期长达是2-3年，所以这个短缺可能不是一个，我们认为它不是一个短期的脉冲，它还是一个随着整个IT 建设包括 AI 服务器发展是一个中长期的一个情况。我们看一下大概目前主要几家厂商的一个产能的补充的情况吧。村前呢，它已经就是已经超过4年，每年都维持在一个10%的一个产能扩张的一个速度。但在2026年呢，他们追加了800亿日元用于这个 MLCC 产能的一个投资吧。但这个基本也要到2026到27年逐步落地，每年落地400元，两年可能合计产能就是扩容超过20%。太阳右舰呢，它之前的计划是整体扩展10%。它5年中期战略也是每年10%的一个常态化的一个扩产节奏，然后也是匹配整个长期的一个需求。目前来看，它马来西亚这个 MLC 扩产项目也是推进中，规划的这个月产能就是51亿颗，也是聚焦在这个车规啊、机器人，预计在2026年才能完工。然后常州这个项目呢，也是新增了这个大概月产能是100亿颗，到2027年才能完成投产。三星电机呢，目前整个在2026年年底产能扩容大概是20%，后续目前没有看到其他的一个扩容的一个情况。所以整体来看呢，其实目前从真正就是供需缺口到大家扩出来呢，可能还是能够持续到今年年底的这个涨价的周期。目前对于我们国产来讲呢，那肯定就是国产替代加速、高端突破是一个长期的主线。因为现在这个 MLCC 的长期的一个稳定需求还是在这个高端的一个缺口嘛，所以目前呢，我们大概国内厂商在全球市场的份额大概是10%左右，在车规呢，包括高端的这种 MLCC 领域，还是进口度依赖大概90%左右吧。我们国产呢也是有望迎来整个这个承接这个外溢的订单的一个机遇啊。所以在整个 AI 服务器用 MLCC 需求持续高中，行业进入这个结构上行的周期里。包括这个原厂产能满载、库存水位见底，包括整个价格持续上修的一个背景下，还是看好一些 MLCC 大周期里这个高壁垒细分赛道的投资机遇。推荐这个火炬电子，受益标的有这个三环啊、风华呀这些。然后我们第二个这个比较看好的方向就是液冷这个方向。其实液冷最近我们大家也都知道，就是从 Rubin 平台开始呢，就是也是进入到这个100%液冷的一个时代。在之前这个 GB200 或者300这个情况，他们其实在 switch tray 啊，包括内存桥还是靠这个风冷散热的。Rubin 呢就是开始通过这个冷板呢带走这个热量，机柜里也就不再有风扇了。包括其实我们从一些上下游这个厂商里，最近这个齐宏董事长不是也在表示，他们公司的这个订单能见度已经延长至2029年了，之前的口径是到2028年，所以也是能够反映出来整个这个液冷行业的景气度也是在这个加速拉高的。然后包括其实大家可以去看这些台系厂商的这个月度营收嘛。因为这个他们这个都是公开披露的，台系厂商这个三大厂商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到目前来看，整个月度营收都是持续在创新高的。液冷其实我们来看，就是本质上它在整个 AI 算力基础设施中呢，它就也是一种核心的这种热管理技术，它是位于整个半导体产业链下游，包括用在这个 AI 服务器啊、整机柜啊、包括数据中心啊、计算中心的一个热管理环节吧。 啊，他就是把这些高功率的，比如说 CPU 啊、GPU、ASIC、HBM 这些芯片进入服务器系统以后呢，他通过这种液体的介质呢，将这个芯片里包括服务器运行过程中产生的热量呢，高效传导出去，然后保障整个这个算力设备的一个稳定运行嘛。然后现在其实从按照分类来讲呢，就是目前的液冷主要包括这个冷板式啊，包括静默式啊，包括喷淋式啊，这几种吧。然后冷板式呢，它就是通过冷板和服务器芯片这种进行一个元件的贴合，将这个热量呢传导通过这个冷板内部流动到这个冷却液，再进这个 CDU 管路这种一侧进行排出。而静默式液冷就是将整个服务器呢整个进入到这个绝缘冷液当中呢，实现这个更高比例的一个换热。喷淋式呢，它就是通过喷淋的方法对服务器这些关键的部位进行一个散热。而目前其实来看呢，就是冷板式和静默式目前都是已经实现了一个规模化的一个部署，而且可能就是冷板式呢也是更加的成熟吧，对于整个原有服务器的这种机房改动还是比较小的，也是更适合目前来看大规模计算中心的一个建设和改造的。然后从这个产业链来看呢，这个上游呢，我们就包括刚才提到冷板啊，包括快速接头啊 ，manifold 呀、包括 CDU 啊，冷却液啊，管路阀门这些的，包括还有这种一次性的这种测冷源、液冷服务器等这些核心的东西啊。中游就包括一些公司的设计集成啊、测试验证啊这些东西。下游主要用在这些云厂商、互联网大厂这个需求里。我们根据这个全球液冷的这个情况，我们看就是全球液冷整个市场景气度是持续提升的，然后它主要的核心动力就源自于整个 AI 数据中心的这个功率密度是一个在快速上行的一个情况，就是全球数据中心的这个2024年呢，这个用电量在2024年大概是415泰瓦时，在占整个全球这个电力消费的大概1.5%，可是到2030年呢，这个全球这个数据中心的用电量大概是能够翻倍的，大概能到945泰瓦时，能够达到整个全球电力消费的3%。所以整体来看，就是 AI 采用这种推动这个加速服务器这个用电量的，几乎达到每年年均增长有30%。所以液冷的这个需求增长呢，其实一方面就是并非单纯来自于这个数据中心数量的一个增长，而且是包括整个 AI 加速服务器整个在这个算力基础设施中的这个占比提升和功率密度的提升，都会推动整个这个液冷这个需求。就是我们再回到就是刚才就是我们都在讲这个机柜嘛，就是首先在这个 GB200 里呢，它其实都是采用了这个机柜级的液冷，它把这个36颗这个 GPU 呢和72颗这个 Blackwell， 它在连接在同一机柜内呢，通过这个72GPU NVLink 形成一个单一的这个大 GPU 计算单元，它支撑了整个我们万亿级别的这种大数据大模型这个实时推理和训练。它和上一代这个 H100 用的这个风冷基础和风冷对比呢，其实GB200呢，它在这个相同功耗下实现了更高的这个性能，包括提升了这个机柜的这个算力密度。整体也就说明了，其实液冷呢，它也不只是这个数据中心这个空调系统的一个升级，而是它直接嵌入到了这个 AI 服务器整个机柜算力的这个构架当中嘛。进一步从这个价值量来看呢，其实之前那个200的这个价值量是大概780万美元，300大概提升到了这个大概从这个就399万美元提升了大概95%，所以其实从每一个这个数据上都是有一定的提升的。从产业链来看，是英伟达整个出货量其实不光是带动我们整个 GPU 这个本身的一个需求，它也同步放大了我们包括这个热管理的一个需求。尤其是从这个 GB200 包括300包括未来整个这个 Rubin 的这个高功耗的平台逐步放量的一个情况下的这个传统风冷的这个散热效率啊，包括机柜密度啊，包括 PoE 控制啊，方方面面它都是面临一个瓶颈的。反而这个冷板液冷啊，包括分水集器 manifold 啊，包括 CDU 啊，包括这些液冷管啊，它都是价值量是有望同步提升的。以这个 GB200 单机柜125千瓦一吉瓦数据中心约这个8000个服务器机柜来预测呢，大概二零 2025到2028年这个全球新增50G AI 数据中心的这个需求，对应40万GB200这个机位算力需求。按照这个单吉瓦液冷系统价值大概是18.61亿美元，80%的这个渗透率来算呢，大概其实2025到2028年整个数据中心液冷的市场规模是接近700亿美元的。所以其实液冷除了就是我们之前就是可能跟 MLCC 比 ，MLCC 是有一个涨价逻辑的，其实液冷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提到之前它可能是从风冷或者这种混合的这种模式。液冷还有一个渗透率的逻辑，从渗透率角度来看呢，其实全球液冷目前还是处在一个这个较低的这个基数的扩张的一个阶段，未来的渗透率还是比较大的。目前其实多数企业这个液冷的这个 IT 机架还是占比较低的，目前还是不到10%的企业机架采用这个直接的液冷。所以后续呢，但是液冷的这个我们也明显看到它这个从 Rubin 开始呢，其实已经进入这个实际部署的阶段了。但是渗透率这个逻辑还是比较值得关注的。目前我们看国内厂商的一个进度吧，国内厂商目前在比如说这种冷板式液冷啊，包括 CDU 啊，包括液冷服务器和数据中心这种散热结构里，我们在这些重点的一些环节里也是一个加速追赶的一个情况。比如说这个森林环境，它在这个之前的一个中国液冷数据中心，它在 CDU 厂商里它是排第一的，包括英伟克呢，它对整个包括冷板啊、快接头啊、manifold CDU 啊、包括机柜啊、包括工质管路、包括冷源这些全链条液冷方案都是有芯片这个功耗提升，包括整机服务器放量，包括数据中心 PUE 的一个约束趋严呢，其实液冷行业还是有望进入一个就是规模化部署放量的阶段。然后包括其实可能就是我们来看三季度，其实液冷行业还是有望迎来一个业绩的一个放量，所以有望率先受益的标的，比如说英伟克、森林环境、科创新源，包括金属科技等。然后第三个方向我们看好的就是这个玻璃基板。玻璃基板呢，之前我们也出过一篇深度报告。然后玻璃基板呢，其实我们之前一直在说这个它是处于整个产业量产前夜的一个情况。然后最近其实消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层出不穷吧，在玻璃基板这个行业，三星电机呢也是在本周和这个珠海化学签署了一个正式协议，他们成立一家玻璃基板这个合资企业，加快了整个玻璃基板业务的探索。包括康宁呢，他们推出了那个 Glass Bridge， 在这个上周吧，应该6月24号左右吧，他发布了这个 Glass Bridge 的一个技术，也专门为这个 CPU 啊还有 NPU 供封装光学开发的一个这个玻璃激光纤和硅光芯片的耦合连接器。所以整体来看呢，就是玻璃基板我们也在下半年也是一个非常看好的一个板块。首先为什么就是说我们会对玻璃基板有这个需求呢？整体来看其实还是因为整个这个高性能计算啊，对整个芯片间的互联密度的要求的一个不断攀升，整个下一代基板可能就会还是选择是用玻璃基板，因为整个高性能计算和这个对互联密度要求的这个传统有机基板，它是很难满足这个10微米以下线宽啊、低损耗包括平整度的一个需求。而硅中介层呢，虽然这个性能还是非常优越的，但12英寸这个硅转接板的成本还是比较高啊，而且其实还是存在这个高频损耗的一个问题呢。玻璃基板作为是以玻璃这个材料代替整个传统封装基板里所使用这个有机芯材呢，它还是具备更强的这种耐热性啊，包括更低的这种翘曲度啊，可以更大程度上支持整个这个比如说大尺寸的这个基板和这个更加精细的一个互联结构。主要原因就是首先玻璃它本身就是这种绝缘体，它不需要像那种硅在那种通孔壁沉积绝缘层，可以省去一些复杂的一些步骤。除此以外，它能做更大的这种面积方板，就玻璃基板可以轻松扩展到这个510×510甚至更大的尺寸，而这个12英寸的这个硅片，它的面积只有这个7.29平方英寸，而且它还是有更优异的这个电学性能的，因为玻璃的整个介电损耗呢还是远低于硅的，在高频啊一些射频的这个表现是非常突出的，包括光电集成这个潜力啊，就是刚才比如说康宁呢，这刚发布的这个 CPU 的一些方案，它在这个光领域的也是更适合用于这个和光波导结合，是整个 CPU 的一个理想的题材啊。所以整体来看呢，就是说总结来说，它玻璃基板呢，它是一个 损耗的这块比较小，而且面积的成本比较低，然后尺寸比较大，而且热稳定还是有一定优势的。它可以做比如说这种玻璃中介层 2.5D 啊，包括 3D 的封装，然后对标这个硅中介层的 CoWoS， 然后在玻璃它还可以做这个玻璃机芯的这个基板，比如说一些高端产品的 FPGA 啊，对标的是这个 ABF 的有机载板，然后它其实还可以做这种临时的载板，包括作为这个 GPU 啊，包括 ASIC 啊，和这个多颗这个 HBM 共封装互联的互联的一个底座啊。其次就是说整个或者是这个光电共封装在 CPU 这块的一个技术。从整个产业链来看呢，其实我们大致可以把这个产业链分为这个玻璃的原片，上游是玻璃的原片，然后包括中游这个 TGV 加工啊，包括玻璃载板的制造，还有关键设备和耗材和封测集成。目前那个原片呢，其实就是大家熟知的康宁啊 ,ATC, 肖特还是占据主要的这个主导地位。因为整个肖特或者是康宁呢，他们在这个先进封装啊，你可以把它称作就是半导体专用的这个玻璃领域呢，他们产品开发还是比较成熟的。目前可能业内用的比较多的就是康宁和肖特，然后他们在国内的市场份额呢也是最高的。目前其实国产玻璃的一些选型使用可能还是没有那么多。但在整个玻璃基板，其实最大的挑战呢，就是并非还是玻璃本身，而是整个这个 TGV 的一个技术。因为玻璃本质上还是一个绝缘体，它必须通过这个数万个这个 TGV 建立这种垂直导电的通孔，它才能实现这个讯号啊，包括电力的一个传输。但玻璃呢，同时具有高硬度的同时，它还有高脆性，所以加工的这个过程就特别容易形成这种微裂纹，从而就会影响整个这个可靠度和良率啊。所以呢，其实我们去看这个通孔成型啊，包括填孔这个品质啊，包括这个长期的这个热可靠度啊，你就可以把它理解成我们现在玻璃基板量产的一个三大核心的一个关卡啊。那中游这块其实作为这个 TGV 加工啊，包括载板的一个制造环节，就是我们也知道它是一个决定良率、通量，包括客户认证的一个承办的过程，也是整个技术壁垒最高的部分。海外呢，还是主要是以英特尔是这个主要的这个参与者。然后除此以外呢，就比如说，其实为什么就是说这个通孔比较难嘛，还是受限于整个 TVD 设备，它是在这个10:1的这个深径比，这个形成这个种子层的一个能力吧。那国外可能比如说硬材的这个设备还是比较稳定的，然后国内还是有一些厂商在布局的，包括比如说我目前在这个 ABF 这个RDL 这个良率，这个也是不是特别稳定的，包括多层层啊，后面这个良率还是有一些折损的，所以中游目前来看还是挑战最大的。然后其实相较于中游呢，其实设备呢，包括耗材呢，还是可能就是在整个产业链里是较其他环节迎来一个更早的一个放量吧。目前海外呢比较知名这个厂商就是这个德国的这个乐普科，它覆盖了大部分这个全场景的这个 TGV 的这个钻孔解决方案。封测集成这块呢，可能就是把我们这个玻璃载板啊，包括玻璃芯放在整个 CoWoS 这个流程里，那主要的可能考验就是台积电啊，包括英特尔和这些巨头的生态的一个绑定能力吧。从整个产业链来看，目前国内目前有些企业也是进行一个率先的布局吧。京东方它从2020年呢已经开始对整个玻璃基板采取了一个技术调研，2022年他们已经开始投了大概3.9亿去建设整个玻璃机的这个晶圆级就创新实验平台，2024年他们投资大概9.3亿左右在整个玻璃基板封装实验线上，然后到2025年呢完成主要这个设备的一个调试，2026年上半年已经进行了一个通线，然后它整个这个实验线的设计的产能是1000片/日。目前呢，他们在整个 TGV 开孔啊，包括深孔填充啊，包括增强啊，包括布线啊，他们整个这个封装载板这个全工艺还是拉通了啊，并在这个完成了大概从这个20层的一个玻璃基板的一个样品的一个开发和送样。然后国内另一家就是沃格，它在这个玻璃机呢，可能目前也是处于这个行业的一个领先水平吧。它 TGV 可以实现最小的孔径是5微米，然后最大深宽比可以做到100:1。也是掌握了整个铂化镀膜 TGV 啊，包括精密铸铜啊，都成布线制作整个全流程的一个工艺吧。 为什么说就是玻璃底板目前是处于这个产业发展前沿的？其实因为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比如说康宁啊，再比如说刚才三星电机啊，包括目前其实英特尔，大家对于整个的这个产业的布局也是越来越快的。英特尔目前这个里奥兰乔的工厂可能是目前第一个是量产这个玻璃底板的一个基地。目前这个英特尔它在这个亚利桑那那个园区呢建立了这个玻璃基板的一个试验线，这个里奥兰乔呢它是引入了一个玻璃基板的一个量产线啊。除此以外，它在印度呢它还投资了一个这个大概33亿美元的一个也是用于后续的一个这种玻璃基板先进封装的一个场地吧。所以其实目前你无论是从就是刚才提到的康宁啊，包括是英特尔，大家都是在加速投钱布局的一个情况。然后包括台积电呢，最近也是首次公开披露了他们在整个玻璃基板的一个产业化的进程吧。他们也是确定了向这个供应链发布了这个 CoWoS 玻璃基板的开发计划，他携手了这个 AB 材厂 Evident 和这个面板厂群创，共同验证这个整个这个玻璃基板这个导入这个 CoWoS 先进封装的一个可行性。然后他们也是希望解决整个大型 AI 芯片在整个我们刚才提到的比如说翘曲啊、热管理啊以及信号传输这些供电方面的一些挑战吧。目前其实从他们的进展来看呢，其实在一些技术上已经完成了一些比较好的一些进展。然后台积电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就是之前他们提到这个除了 CoWoS 还是 CoPoS， 他们这个把这个玻璃用作这个中介层，他们规划这个面板尺寸有这个310×310，然后他们在2025年是推出了这个 CoPoS 这个产线的一个规划啊。2026年呢，他在这个锦硕也设立了首条试产线啊，预计的规划是在2027年有一个这个小批量的试产。三星呢，就是他们通过子公司也是建立了首条整个玻璃基板试产线啊，他们预计的规划也是在2027年完成一个量产。然后我们英特尔呢，刚才也提到大概的量产的窗口也是在2027到2030年的一个进度吧。所以整体来看，其实我们把玻璃基板称作是这个产业量产的这个前沿，我觉得也是比较准确的。所以整体来看呢，其实整个玻璃基板市场空间的规模有多大呢？就是全球半导体整个玻璃用的这个玻璃基板，从2025到2031呢，大概会每年以3%-4%左右的这个复合增长率稳步增长吧。啊，大概其实可能到31年，整个市场规模能够达到93亿美元的一个规模。那我们看就是说，我们回看就是说整个我们国内厂商呢，我们投资的一个策略就是说，其实就是上游呢，这个还是就是康宁啊、肖特 AGC 这些主导。国内的厂商呢，比如说一些沃格啊、京东方啊，他们在这个 CATGV 全制程的面板和试验线进度还是领先的。所以2026年作为整个量产验证的一个关键节点呢，还是我们建议跟踪一些相关公司大客户的认证和良率爬坡的一些信号吧。啊，受益标的有沃格光电、京东方、凯盛、彩虹股份、天成科技、德润激光、蒂尔激光和美的凯等。然后风险提示就是产品价格波动、行业景气度下行、行业竞争加剧以及整个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啊。以上我对整个这个2026年下半年的一个汇报啊。所以整体来看，就是看好三个方向，一个就是 MLCC， 一个是液冷，还有一个是玻璃基板啊。以上。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